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刘弟兄，很高兴在好牧人与大家相见。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九章十四到十六节，这段的题目是蒙神怜悯与恩待的子民。我们上一次提到了第九章的一到十三节，提到了雅各与以扫的一个例子，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讲完。那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先读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我们上次提到了神对于以色列百姓以及对于外邦人他们的拯救，这出自于神的拣选。那这个拣选的观念呢，他在主要提出来的观念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心中有很多对于保罗提倡因信称义而有的疑惑，他们认为保罗你这样一讲因信称义，那我们以色列人原来是蒙神拣选的子民，而如今却因着没有接受基督，全被排除在这个救恩之外，而外邦人他们原本是与救恩无份的，如今却因为归向基督而成为被神拣选的子民，因此他们心中就对这个观念有很大的抗拒。然而保罗却告诉他们说，神的拣选有他最高的旨意，不在乎这个人他本身任何的条件，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例子能够来向以色列人来说明神拣选的心意呢？因为以色列人认为拣选他们以色列民的血统，他们的守律法，他们的好行为本身就是构成神拣选他们的条件，而外邦人他们的血统，他们本身的许多的条件，他们本来就在神的拣选之外的。然而这个个人的背景，个人的本身的条件，在神的拣选当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神拣选一个人出自于神最高的旨意，他要拣选犹太人或拣选外邦人，那出自于神对于人施恩怜悯，不在于这个人本身对于他的拣选有任何的贡献。那这一点呢，就清楚地表明出来了。既然神的拣选出自于神对人的怜悯，而人呢，他只是凭着信心，他接受神所施的恩，他就得到了这个拣选。这个拣选得到的不在乎他本身，他的种族，他的血缘，他的背景，甚至是他的行为，他的好行为完全不扮演任何的角色。那唯一的是在乎神他至高的主权。我们常常会一谈到神的拣选出自于神的主权，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觉得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呢？那人怎么办？人一点都没有办法来掌握自己的拣选咯。事实上我们人对于神的施恩，单纯的只是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今天这个恩典怎么样流到你身上了？怎么样这个福音传给了你，临到了你，让最后你愿意信靠主？事实上有很多的部分，事实上是完全出自于神的最高的旨意，不在于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看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保罗他原本在还没有被主呼召之前，他实际上是一个极力抵挡主耶稣的人。他按照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来讲的话，他根本不配蒙拣选，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在神的面前 愿意顺服主耶稣的救恩，愿意接受主耶稣救恩，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他是误解了神的旨意，他对神发热心，结果最后所做的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那你看到了，按他的外在，他没有一点值得神来拣选他的。那神怎么救恩怎么临到他的？是因为他先信了，然后呢救恩临到他，还是主呼召他，主的大光照在他身上，改变了他，他最后屈服在神的面前，愿意归向基督？他的结果是很明显的。那难怪保罗要写出这么清楚的一段经文，他说这个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说，那都是神决定，神决定，那我自己呢，我像一个木头人一样了。事实上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应该这么来看，神有他最高的旨意，他知道他的拯救的对象是谁，而且呢他也清楚的知道哪一些人是他的拯救在他的拯救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是最终能够达到他的旨意的。所以神的拣选出自于他的至高的全能与全知他的旨意，这一切他完全掌控在他的手中。这个神最高的旨意，他出自于他的全知全能全权，因此可不可能会出错？我相信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人可能会怀疑说，哎呀神啊，你为什么 不拣选他呢？为什么你拣选我呢？事实上你只要问自己一句话就可以了，我是不是愿意归向神？我愿不愿意顺服神？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就知道了神拣选了我。如果那个在你眼中觉得好像很不公平，为什么神不拣选他呢？那我们要问一句话，他愿不愿意归向神？他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来顺服神对他的呼召？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知道他是蒙神拣选了，对不对？这个拣选出自于神隐秘的旨意，然而神明白的旨意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信靠顺服。所以我们只要专注的把握住我们自己的身为一个人所该尽的责任，就是我们信靠顺服。当我们信靠顺服到底，我们一生在神的里面不偏离，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神所拣选了，对不对？我们根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向神来发出抗议，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拣选他呢？为什么你拣选我呢？事实上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的拣选，神的拯救，没有一点是不公平的。人会觉得不公平，对不对？你看第十四节就说了，这样我们可怎么说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的答案是断乎没有。为什么？因为十五节他讲了原因了，他说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出自于神至高的主权，他的怜悯与恩待是出自于神他的全知全能全权，因此他怜悯的对象绝对不会有错的，他恩待把恩施给谁也绝对不会有错的。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站在一个反对的立场来怀疑神的拣选与怀疑谁的施恩怜悯。我们只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身为一个人该有的责任，就是顺服与信靠。如果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怪自己，不是怪神。我们知道了拣选的目的是叫我们感恩与顺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既然出自于神的拣选，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有什么贡献，我们就不可能靠着自己自夸，说我表现得很好，我的条件很好，甚至我可以说我们的信心很足。事实上呢，这一切都没有自夸的理由，因为这是出自于神的怜悯。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都违反了神的心意，都离开了神。然而出自于神的怜悯，神将恩典施给一些蒙他怜悯的人，这些人归回了。那我们这些归回的人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一切是出自于神的施恩，所以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然而责任呢？责任是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背弃了神， 我们不相信圣经，不信靠，不顺服，我们能不能够怪说神啊神啊，因为你不拣选我，所以我没有办法顺服？没有的，我们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阻挡你来信靠他，从来没有。神他将这个福音当作是面向普世万民的，他开放让所有的人能够来听福音，来接受福音，来信靠福音。因此他没有拦阻任何人来接近他，而那个不愿意信靠他，不愿意 来就近神的人，他自己应该来思想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愿意的。不是靠，不是神，是他自己。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人的不信责任在人，然后人的归信功劳在神，不是在自己。所以我们把这样一个分一清楚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对这个神的拣选，神的施恩怜悯带着一个抗拒的态度，反而是带着一个感恩的态度。那我们讲一个例子给各位听，我们知道在13年前2001年的时候，整个世界发生一件蛮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的纽约有一个那种世贸大楼，有两座大楼被那种恐怖分子用飞机给撞毁了。那这件事情呢，影响了全世界，一直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对整个国际的这个经济，以及这个国际的安全仍然带着很大的冲击。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么大，那当时造成了很多人的生命的丧失，有将近3000个人，他的生命就在那一天就丧失了。那当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那有一个人，他那一天他是在世贸大楼上班的，他那天早上差不多8点钟的时候呢，他准备要出门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女儿送到了学校。当他送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发现忘了带他女儿的餐盒了。他想到了，他赶快赶回家去拿餐盒。拿餐盒之后呢，他匆匆忙忙的送到女儿的学校去。然后送过去的时候呢，时间已经很晚了，8点半以上。然后呢，他就赶着地铁开到了世贸大楼的底层。然后当地铁一出来，他准备要走进世贸大楼的时候，他看到了那栋南楼上面已经在冒烟了。他说：“哎，小小火灾有什么关系？这么坚固的建筑物不会有问题的。而且呢，他上班的地方在北楼，不在南楼，所以他放心的再走上去了。他一走进大门的时候，天摇地动，轰然作响，上面有许多的灰尘纸片从上面掉下来。原来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北楼，那时候差不多是早上9点钟左右。那他想说，这么坚固的一座楼，飞机撞了也不会有事的。他就继续的往上爬，他希望电梯那天不能动了，他就继续的往上爬，希望能够去上班。就没想到他爬到了上面没有几层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要清空，要离开这个楼。上面的警察叫所有的人离开，因为飞机撞上了这个楼上的这个楼上面的楼，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再往上爬了，他就匆匆忙忙的就下楼，就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脸色苍白，没有任何的表情，就冲着往这个楼往外跑。往外跑的时候，一跑出这个楼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都奔跑，跑到什么地方去？要远远的离开这个楼，因为他们担心这两个楼会垮下来。事实上，他们的担心没有事实上是没有多疑，没有多虑，因为这个楼真的就垮下来了。他们拼命的跑，拼命的跑，跑到了港口的旁边。任何的船只要能够上的船就上去，上了船之后他们就从这个船呢就离开了，离开曼哈坦这个小岛。那他们离开的时候呢，远远的就望着这个两栋楼冒着烟的大楼在他们的眼睛的面前这样垮下来的。先是差不多10点钟的时候南楼垮下来了，再过了20分钟北楼也垮下来了。那这个人他看在他的眼中，他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他想到了他许多的同事在上面，他同事没有下来，那他为什么他一个人活着？他没有办法解答。他那天说不出任何的话，到了晚上10点钟他才回到了家。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他抱着他的女儿，抱着他的太太，他说：“哎呀，这一天他从来没有 发现他自己是这么爱他的女儿跟太太、哦、然而他虽然躲过了这一劫，可是呢他心里面没有平安，没有，他心里面很大的痛苦。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很多的人他痛苦不在于为什么灾难临到他，而是为什么灾难没有临到他。他想到了他的同事死在那个楼里面，为什么他的同事死了他没死。他每次一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中就很大的、这种疑惑。那他的疑惑就是讲到说，为什么我留下来，为什么其他的人他们跟我一样的在一起在那个楼里面上班，为什么他们逃不出来？神让我留下来，让我活着，到底有什么心意？他想了很多年，他心里面一直不没有办法得到平安。他开头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哎，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啊，我对人很不错。然而后来他说，我虽然不错，其他人比我更好。那些死的人当中有很多的是消防队员，有两三百个消防队员，他们是为了要救人而死在里面的，难道他们不比我好吗？他说这不是原因，所以呢不是因为我好我才活下来的。他后来再问说，或许神就看到我啊、有一个美丽的女儿，有一个需要我照顾的家庭，所以呢神就保全我的生命。他想说不是，底下好多的人死的人他们也有很幸福的家庭啊，他们也有女儿也有儿子啊，那为什么只保全我没有保全其他的人？他心中没有办法想通，想半天就是想不通，他心中就非常的难过。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觉悟，这个觉悟是说，神保全他的生命一定有神最高的旨意，神最高的旨意就是让我活下来，要好好的来为他而活，来看顾那些没有父母，父母死在这个、这种911的灾难当中的那些孤儿寡妇们。所以呢 他就心里面很激动，他说他一定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看顾这些孤儿寡妇。他在教会当中就向牧师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他要、来投身主日学的、教学的活动，然后呢特别他是针对那些、没有父母亲照顾的孤儿寡妇，然后来照顾他们，来教导他们，来帮助他们，协助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他整个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过去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骄傲自大，他觉得教会的事情与他无关，他从来不屑于到教会里面去服侍主日学，因为那是教小孩子，是别人的事情。但是呢他自从发生了911事件了之后，他知道神保全他的生命就是有一个任务要给他，就是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神的心意要显在他的身上。因此他找到了这个心意，他就愿意投入主日学的服侍，特别是照顾那些家里面失去父母亲的这些孤儿们。那我看到了这个人，他知道了他蒙神的保护，那蒙神的保护一定有神最高的心意，这神最高的心意就是让他在地上忠于神，活出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来。我们今天来问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一群首先蒙神施恩怜悯的人，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是一群蒙神拣选得到救恩的人。这些蒙神拣选得到救恩是让我们骄傲吗？我想绝对不是的。我们今天蒙神拣选得到救恩，我们应该有个感恩的心，知道这个不是出自于我自己的任何的条件，不是我行得好，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条件 让神来拣选我，没有，一点也没有。神是看到我是一个罪人，他愿意施恩怜悯，将他的恩典施在我身上。既然这一切的条件不是出自于我，我就应该要带着感恩的心，不单单带着感恩的心活下去，而且要积极的来回报神的恩典。是、因为不管我们做的再多再好，也不足以回报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拯救之恩。所以呢，拣选的观念绝对不是让人骄傲，而是让人知道感恩。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信息，他说、在15节说的，因为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16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这一切 都在神的手中，包括我们自己得到救恩也都是神的拯救，神的施恩与怜悯。那我们知道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叫做、寇世远，他是一个、辽宁的人，东北人，然而他的祖先到了福州、在清朝的时候到了福州，他就、在福州出生的。然而他在福州的时候他是个不信主的人，他的太太信主，然而他不信，然而他、心里面相当的、这个坚固顽固，他说我不要信，我就是不需要。然而呢，神却怜悯了他，让他最终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单单成为基督徒，而成为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那这怎么神的救恩怎么临到他的身上呢？原因是 在抗战的时候，那时候呢他的身体非常不好，他只不过就是一个中学毕业的、那时候呢他的继母呢就叫他说，你根本不要上学了，干脆回家好了。他说好，那就 不读书了，回家。然后呢一个没有读书的人，在那个时候神怎么用他呢？不可能用他的，这个中学都还没有毕业的人。然而他非常的爱读书，他非常的常常的就是在那里、读很多的书，然后写文章，他的文章受到了人的赏赐，就把它发表在、这个报刊杂志上面。那个报刊的主编很欣赏他、就要拉拢他去这个报社工作。他在报社里面、就得到了、这个重用。后来呢他被派到了台湾去，就没想到呢他被派到台湾去的时候卷入了一件这个事件。这个事件是当时、有这种、百姓跟政府的对抗、造成了这种叫做228事件。而这个事件呢最后他被牵连到里面去，最后被关到监狱里面去。那时候他还不信主，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心里面很大的不平，他说我是无辜的，我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这种犯法的行为，但是为什么被政府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他心里面 很愤恨不平。然而神在那个时候让他想到了他小时候听过福音，有人为他祷告，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向神求神来怜悯他，来帮助他。而那个他在监狱当中他向神发出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神的施恩的手竟然在那个时候临到了他，让他在监狱当中想到了主而信靠了主。最后呢他被关了三个月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了之后呢，你说一个犯关过 监狱的人找得到工作吗？很难找的。就没想到呢凭着他过去在报社的经验，他被网罗进入一个电视台。那个电视台呢那个老板呢没有看他过去是一个、是一个曾经关过监狱的人，而愿意 来用他。他就慢慢的在这个电视台当中、一路能够、稳定的一份工作。而且呢他把他的才能发挥出来，他不单单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还在教会当中忠心的服侍，他好好的建立教会讲道。最后呢他建立了基督之家这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现在已经开了6家了、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基督之家。那我们知道有个、这种寇少恩、这位是在好消息电视里面的一位主持人，他本身就是寇世远监督 的儿子。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他原来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原来是一个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然而原来甚至是被冤枉关在监狱里面的一个人，从监狱里面出来，但是神在监狱当中既然让他认识了主，让他信靠了耶稣，然后他出来了之后呢竟然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继续的在那里服侍主，而且呢开创了教会。最后呢这寇世远监督他不单单开创了教会，他甚至在许多的大学里面讲授宗教信仰 的这种 科目。可见看一个中学没有毕业的人蒙神的施恩与怜悯，他最后成为一个、大学的一个讲师。他、常常会说一句话，他说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自己、他说的一句话是，有风有浪好在主在船上，有山有谷好在主与我同在，有水有火终究靠主达到丰富之地，多次经过死荫幽谷仍然不怕遭害，他的杖与竿都安慰我。他写了一本他自己的自传，叫做 被恩待的与被怜悯的，这就是描述了他自己的一生。罗马书9:16说了，你看了句子，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按照人的心意来讲的话，他心里面是刚硬的，他不爱信靠主的。然而在神的恩典之下，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愿意施恩给他，来挽回他，来最终他归向了神。所以我们想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来的条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因着我的条件神足以拣选我，我们的 学问不能，我们的品德也不能，甚至我们的敬虔在神的面前一样都不是构成神拣选我们的条件。你说保罗敬不敬虔？保罗非常敬虔的，但他敬虔的，但他方向搞错了，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他敬虔的一个表现，然而他做的是完全背离神的心意，然而神却没有放弃他，神挽回了他，神施恩怜悯他。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借着、他的律法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一个悖逆的底下，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神，所有的人都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多么的敬虔，多么的好，有好的行为，守律法守得 多标准，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神啊，我已经满足了你的条件，你应该要拯救我。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为因着自己的条件来夸口，因为神把我们圈在过犯之中，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而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过犯当中，我们需要神的怜悯的时候，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赦免我、主啊求你的恩典临到我。 当主施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接受他，我们就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出自于这个地方。因信称义不是说我们的信成为我们救恩的源头，不是，信成为我们得到救恩的管道。而这个救恩的源头是谁？是神愿意把这个恩施给我，而我看到这个神愿把他的恩施给我的时候，我心中愿意把我的手伸出来说，感谢主、你怜悯我是个罪人，你光照我，让我看到我是个罪人。我今天之所以没有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没有在灭亡当中，原来是神施恩怜悯我，拯救了我。如果神不施恩不怜悯我，今天落在罪犯罪过犯当中，仍然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仍然没有任何的希望。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神给我们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没有任何的不公平，神一切的公义的标准正在神的手中。既然神他有至高的权柄，他有至高的智慧，他知道他的计划要怎么样的来进行，因此当他将他的恩典施给人的时候，他借着拣选把人、能够来叫呼召一批人来脱离罪恶，然后进入到他的国度，他的拣选绝对不会错的。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同样的，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我们蒙神拣选，这个是神隐秘的旨意，然而我们不用去猜测，不用把这个隐秘的旨意来作为一个推脱的条件，而是要问我们自己，那些明显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 要我们信靠他，我们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如果是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了，对不对？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向神发出一个，主啊主啊，你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他，或者拣选他或不拣选我，来向神抗议，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拣选的主权在神，而接受的责任在人，人能够把握的就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我为什么不接受，我如果不接受，我没有任何话可讲，然而我接受了，我 就代表了，我就知道了神原本是拣选我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圣经当中讲到拣选的教义，我们心中千万不要有一种观念是抗议，就像罗马书保罗所讲的那些向神抗议的人说，神不公平、 神为什么不怜悯法老？为什么、神的怜悯要临到那些以色列人身上？事实上这一切完全在神的手中。事实上神给法老许多的机会，然而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拒绝救恩，最后落在神的任凭当中。这能怪神要故意要不拯救法老吗？我觉得完全不行，是应该怪法老自己，他心中刚硬，抗拒救恩，以至于抗拒到一个地步，他落在神的审判当中。神的任凭就是一个审判的手段，这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讲解当中，我们会再往下来提到这个法老的例子。那我们今天，所以我们这整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中心的思想：神的拯救出自于他至高的主权，他的怜悯是看着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拯救自己，他愿意施恩给我们。而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顺服神明显的旨意来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凭着信心愿意把自己的心敞开接受他的救恩，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就是神在最终的计划当中所拣选的人了。这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抗议，或者是这种在神的面前说神不公平。而对于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我们事实上也不需要来为他抱不平。为什么？因为神他有最高的心意，他看到人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什么样的人他的心是怎么，他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一个人的心到底真的顺服他还是背逆他。所以呢，他所做出的这些行动绝对没有出自于不公平，而是完全的公义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到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正义来解开圣经的这些他的中心的思想。这边中心的思想是提到什么呢？我们从正面的来看拣选，神的拣选出自于他的主权，出自于他的至高的智慧，因此无论他怎么做，他总是公义的。而我们今天只要服在这个神的旨意之下，我们献上感恩，拣选是针对于那些信靠的人说的，而对于不信的人，我们不是在讲不拣选，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信靠，他们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抵挡了神，因此就看出了他们不在神的拣选当中。不是说神不拣选他让他故意的不信，不是的，而是他自己的心中抗拒，而不愿意接纳福音，而看出了他们原来是神没有拣选的人，应该是这么来看的。不能够说我们今天这个把拣选倒过来看，来用拣选来解释人为什么不信，那就是完全与圣经所讲的宗旨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今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看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也就是从正面的来看圣经所讲的。圣经讲的这段经文正是要解释犹太人与外邦人，他们神拣选了那些信靠他的人，即使是犹太人当中也是一样，那些忠心信靠他的人都是神拣选的。因此那些最后没有得救的人，他不能够跟神来抗议说，神啊，你为什么拣选他没有拣选我？不能，因为如果他当初心中愿意顺服的话，他就在神的拣选当中了，对不对？怎么能够抗议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从正面的信息来掌握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拣选出自于神的恩典，我们出自于神的怜悯，我们凡是愿意信靠的人，我们就得到这个神的救恩。拣选的目的是叫我们感恩，知道没有一点值得我们自己夸口的，而是完全的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为神而活。而那些没有蒙神拣选，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他要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不信，而不是问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拣选我？所以你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拣选的教义是我们不单单不能够丢弃，而且还要持守住的，还要坚持住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借着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贵的教训，让我们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 珍惜神在我们身上所施恩怜悯所施的恩典，我们好好的在地上为神而活。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赐福给我们这样一罗马书第九章所教导的，他看到了，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保罗怎么样来看自己的救恩，他的救恩出自于神的施恩与怜悯。我们原本都是背离神的罪人，然而神却愿意将恩典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我们不配得到这个恩典，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任何的条件配神来拣选我们，然而我们却在神的面前说感谢你，你将救恩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只有忠心的继续的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到底，终身的服侍你到底。我们不会对你发出任何的抗议或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判断，而是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诉说一切出自于你的都是公平的，我们愿意忠心，我们愿意虚心的来接受。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段经文主要的是提到了我们是一群蒙神怜悯与恩待的子民，就是继续的前一段的经文提到了拣选的教义。拣选的教育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出，主要是为了要解释犹太人对他们大部分的人没有得到救恩心中产生的抗议。那为什么外邦人他们得到了救恩，而犹太人反而没有得到？事实上保罗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他们，那些真正愿意信靠神的人就是神所特别保留的那群渔民，而那些神特别保留的人就是神所恩待与怜悯的人，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人。而这个今天这个拣选不在乎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血统，不在乎他到底他的行为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完全出自于他愿意虚心的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给施恩给他的救恩。神出自于他的怜悯，出自于他的主权，他知道怎么样的来施行拯救，最终能够完成他的计划。在像以撒以斯玛利为什么拣选了以撒，他知道以撒是蒙应许的后裔。那像雅各跟以扫为什么拣选雅各，这也是出自于神拣选人的旨意，因为他知道怎么样的拣选是最终能够完成神的心意的。因此呢，出自于神的至高的主权，他的全知与全能，他最终所做下来的绝对是公义的，绝对是是没有任何的不公平的。人有时候会因着谁蒙拣选谁不蒙拣选而会发出不公平的抗议，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完全不需要这么做。为什么呢？这一切神自然有他至高的心意，出自于神的没有任何的不公平。我们只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顺服的？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就知道自己是神拣选的了。而那些不愿意顺服的，他们也必须要因他们自己的不愿意顺服而负责，而不是怪到神不拣选他们。所以呢，我们可从正面的来看待拣选，拣选的教义就是一个我们值得好好的来持守，值得好好的来传讲的一个教义。拣选的教义绝对不是让我们反过来讲，也就是说把救恩的功劳归到自己，然后呢把不得救的责任归到神不拣选上面，那就是错误的一种方法。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清楚的来从正面的来看待自己的救恩，存着感恩的心为主而活。阿们。